的哈，青少年的爸爸妈妈还有青少年的阿公阿妈都可以看，都可以看哈。哎，因为年轻人价值观被改变了以后哈，爸爸妈妈还不一定改变哦，搞不好把他推去交男女朋友哈。哎啊，这本书教导正确的这个婚姻的观念哈，圣经的价值观，还有正确的男女交往的步骤跟方法，好，保护你不会落入到那种这个因为情感带来的那些不必要的伤害。今天我们要来看圣经中的一个人物，叫做乃曼，听过吗？啊，这个乃曼大将军，他怎么样从苦境当中能够转回？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第五章第一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的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他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得金子六千舍客勒，衣裳十套，就去了。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上帝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好，我们看到乃曼从他的苦境转回了没有？嗯，转回了，他得医治了。乃曼是亚兰的大将军，亚兰是现在的哪一个国家呢？在以色列北部那个叙利亚，基督教渊源很深的一个国家。我们所亲爱的使徒保罗，他在哪里得救的？就是在叙利亚得救的哈。乃曼是亚兰国的大将军，那个时候乃曼这个亚兰跟以色列哪一国的国势比较强？很明显的亚兰比较强，他又是率领亚兰人得胜的，所以圣经上说哈，他在他的主人面前，亚兰王面前为尊为大。这个人有没有社会地位？有社会地位。有没有尊荣？有尊荣。有没有钱？有。你怎么知道？哦，应该有钱啊哈，那地位这么高嘛哈，职位这么高。好，问题是他享受得到吗？他享受得到他的尊荣吗？你知道身为一个大麻风病患，他是被隔离的，住在隔离病房啊。 他的荣耀谁看得到？看到的都是什么？哎呀，那个脸啊，好好可怕的那个皮肤病啊！啊，他的尊荣他自己享受不到，财富享受得到吗？也享受不到啦。好，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请你去吃五星级的料理，你也吃得不高兴啊，不是吗？啊，身为一个大麻风病患，请问他能够享受天伦之乐吗？他能抱老婆吗？啊，不行。小孩子很可爱，可爱能够抱小孩吗？哎，没有办法。所以你看这个人活得多可怜啊！啊，拥有这么多的财富，拥有社会地位，拥有尊荣，可是没有感觉有享受，不觉得有享受，所以他困在那个大麻风这个病里面，好像关监牢一样。这是他的人生的困境，就好像我们今天好多的好多的弟兄姐妹，有些人他们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一些困境，他们陷在其中，他们情绪被压制，他们的身体不舒服，他们的肉体被压制。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这些困境苦境能够转回像乃曼一样呢？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些属灵的法则，我们如果抓住这些属灵的法则，我们也可以经历从苦境转回的恩典跟喜乐。阿们吗？为什么？因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神。阿们。这就是圣经中这些见证要带给我们的帮助跟祝福。神是不偏待人的神，他是乃曼的上帝，也是我们的上帝。不管你的苦境是财务的，或者是身体疾病的，或者是婚姻的，或者是人际关系的，或者是工作职场的，上帝都能够使我们的苦境转回。哈利路亚。第一个让乃曼他从苦境转回的关键人物是谁呢？哎，小女子，以色列的小女子啊，有名字吗？这个默默无名的小女子从哪来的？哎，从以色列乃曼把她掳来的。哦，应该是天资聪颖，哦，可能长相也不错，就被选来服侍乃曼的太太大将军的夫人啊。这个小女子有一天她就对她的老板娘说，哦，老板娘，我们的老板乃曼，哦，如果愿意去找我们以色列的那个先知以利沙的话，必定得医治。哦，讲得斩钉截铁哦，有没有把握？非常有把握。这个小女子，哦，在跟她老板娘讲述这些以利沙曾经做过的那些事情的时候，哦，一件一件的讲，把上帝的作为一样一样的说给她老板娘听。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做见证啊！啊，这个小女子是传福音的器皿，她讲论上帝的作为。我们今天也应该要多多的怎么样讲论上帝的作为，不管哈，哦，那个上帝的作为是你身上你亲自经历的，或是别人经历的，你要讲，你常常讲，有机会就讲。哎，帮助。得到帮助的不一定是听你讲的人，可能是他的妹妹，可能是他的家人，可能是他的同事，他会把你的话，哎，传给他们听，说不定他们就因此就得救了。哈利路亚。传福音的榜样啊，哦，这个以色列小女子。所以我们不能轻看传福音，有时候，哦，发单张也很有效哦。啊，第二个人哦，帮助乃曼得医治的关键人物就是他的老婆。我们看到乃曼在听到他太太跟他转述以色列的小女子跟他传递的那些见证的时候，他听了以后他有没有接受？有，他有接受。听不听话？好听话哦。啊，这乃曼是生病前就这么听话，还是生病后才这么听话？哦，你们怎么这么斩钉截铁哈？好，因为你知道人性就是这样子嘛哈，通常都是遇到困难跟病痛的时候，人会怎么样？谦卑下来。大麻风这个病哈，在圣经当中很奇怪哈，有几个记载，有两个得大麻风的病人哈，都是很怎么样的人，你知道吗？骄傲。其中一个犹大王乌西亚。哦，你们如果圣经够熟的话，知道我在讲谁了哈。乌西亚王，第二个就是摩西的姐姐 叫做米利安，这两个人都得过大麻风啊，因为他们怎么样，骄傲抗拒上帝所设立的权柄啊，不服。所以我们看哦，这乃曼得大麻风会不会是因为他过去因为实在是地位太高了，能力太强了，所以他就变得怎么样，心高气傲，跟那个谁一样，跟那个尼布贾尼撒王一样，有没有啊？尼布贾尼撒王不是很傲慢吗？啊，看啊，这大巴比伦帝国是我尼布贾尼撒王一手建造起来的。话还没说完，天上的声音说，尼布贾尼撒，你的王位离开你的，你要吃草如牛，多久？七年。结果这个尼布贾尼撒王就被管教七年之久，他不能说话，不能吃任何正常的食物，只能吃什么？哎，吃草。哎，再漂亮的床给他睡他都不睡，他要睡哪里？户外。他一定要睡在户外有露水的地方他才要睡啊。好，我们说这就是管教。所以也许啦，也许这个就是上帝对乃曼的管教。他被管教之后，哎呦，他谦卑下来了，他听太太哦。这也印证台湾有一句俗话说，听无水断啊。哦，姐妹们抬头了哈。啊，听无嘴大富贵，但是问题是哈，太太说的话一定都对吗？而我的经验告诉我不是，太太讲的话不见得每一句话都对。但是各位弟兄姊妹，尊重太太，敬重神设立的这个帮助者职分的丈夫有福了，阿们。一个男人要敬重他的妻子，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那个位份，那个位份叫做帮助者。为了这个缘故，我因为敬畏神的缘故，所以我敬重我的太太，阿们。我们在座弟兄一定要留心，因为这是一个人能够从困境转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记载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第七节，那个你怎么说呢？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要按知识与你们妻子同住，因为他是贵重的器皿，是软弱的器皿，你要敬重他，你要把他当作一个贵重宝贵的器皿那样看重他，好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因为丈夫跟妻子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做丈夫的你要敬重你的妻子，好让你的祷告没有阻碍。换句话说，今天很多人祷告不蒙应允，上帝不听他的祷告，他的祷告到天花板就弹回来，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不敬重他的太太。有没有讲到一些人的有没有太太说阿们？心里说就好，心里说就好啊。做丈夫的要留心，乃曼在这件事上他不知不觉他遵行了上帝的命令，他听从他太太的建议啊，还好他有听啊。现实生活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不听，有些弟兄不听，他不敬重，不愿意听。有一个弟兄，他投资一个公司，花了大笔钱投资一个公司，是那个公司的名义上的负责人，经营权是交给别人经营。他太太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他是自己决定自己好了哈。直到有一天，这个丈夫带着太太去参观那个公司，然后呢，去那个经营者的家中去，坐一下，去认识一下。他们走了一圈，那个太太就看一看，看一看，讲一讲话，回到家里面跟他先生说：“老公，这个公司你不可以再投资了，你要赶快抽身，这个人不可靠。”他的先生回应他：“查甫人不傻。”这问查甫人的行李，你查甫人不傻？一句话把他嘴巴堵住了。没多久，那个经营者卷款潜逃，留下庞大的债务，不多了，这样而已，2亿。苦啊！当时为什么不听我太太的劝啊？你知道圣经当中那个不听太太劝的后果也是很凄惨啊。那个人叫什么？那个人叫本丢比拉多啊，你知道本丢比拉多他在审判耶稣的那个晚上，那个凌晨，他被叫起来，那些犹太人在三更半夜把他挖起来升堂， 哦，他太太急忙的派人来，哦，跟他讲说，这个义人耶稣的事情你一点都不可以管啊，一点都不可以管，不要插手。哦，比拉多有没有听？没有。他太太警告他，他说我昨天晚上在夜中，哦，为他受了许多的苦，你不要管。意思就是说，哦，你想办法逃离现场，看是要尿遁死遁，哦，假装癫痫发作，啊，你反正赶快离开现场，不要去做这个审判的工作。结果他没有听，他就叫人家拿 一盆水来、哦，当众洗手，说啊，这个流义人的血，哦，罪跟我无关。怎么会无关？明明就是你定案的嘛。所以啊，从那时候开始，每个礼拜全世界的教会主日念使徒信经都说什么，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臭名怎样2000年啊，哈利路亚。所以你怎么能轻看你身边的帮助者？帮助者讲的话不见得都对，但是你要用恭敬谦卑的心去跟他谈，遇到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听他的想法，听他的感觉，有时候要听他的直觉。我刚刚说那个魁损两翼的那个弟兄的太太简直是先知啊，怎么能够这样绕一圈然后跟那个负责人讲讲话，他就知道那个人不可靠。有些女人就是有这种直觉，有这种先知的眼光，哈哈，啊，因为他是帮助者。好，曾经有一对夫妻来寻求帮助，这个丈夫他罹患了很严重的偏头痛，不是很严重的这个耳鸣跟严重的失眠，然后搞得他简直活不下去了。我问他说，为什么你会得这个病呢？哦，他说啊，可能是因为最近压力大了，工作压力大，业绩压力大，因为他是一个大公司的主管，那我最近长辈又有一些事情，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就整个发作，一段很久的时间。太太陪他来，我就跟太太说，哎呀，今天你特别请假陪先生来，太太说，对呀，没办法，不得已啊。那我又听觉得有那个气氛不对，那个太太感觉上是非常不情愿陪他来的，我说啊，怎么样，你是觉得陪你先生来你很不舒服是不是？我说对，我很痛恨他，我很痛恨他，我痛恨他在朋友面前，在同事面前公开的辱骂我，公开的指责我，公开的骂我，我痛恨这个人。我说哇，弟兄，你想要得医治吗？我说我想啊。那你现在有一个问题要先解决，没有解决的话，我看你要好也很困难啊。根据的经文是什么？根据的经文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彼得前书3:7，你们要敬重你的妻子。以弗所书5:5说，你要爱你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什么身体。人通常都是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不会故意怎么样毁损他，让他受伤，让他难过，不会。你会很小心保护你的身体。太太是你的身体，你怎么可以不保护她呢？不是说你不拿拳头打她就好了呢？你不是说我没有用拳头暴力，你用什么言语暴力，你跟她说粗话，三字经，这都是让女人感觉怎么样疼痛的，不舒服的。所以弟兄，你不要，我们当中希望不要有人自以为意说我没有打太太哦，我只是三字经屌她而已哦，连三字经都不可以啊。阿们。言语暴力，因为马拉基书2:2说，耶和华恨恶用暴力对妻子的人。阿们。哦，千万不要成为神所恨恶的人。那个弟兄他不知不觉成为神所恨恶的人，你知道吗？他太太那天受不了了，他发作了，哦，整个讲出来了。我说弟兄啊，哦，圣经上说，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就要怎么待人啊。你希望你的太太在所有的同事面前公开的羞辱你吗？啊，责备你，你做错什么事情就公开的骂你，指责你，你希望这样子吗？啊，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那你要怎么办？你要跟你的太太说什么？然后就赶快牵起他太太的手，太太，哦，我过去哈，没有爱你，没有保护你，哈，让你很不舒服，我跟你认罪，请你原谅我好不好？好谦卑哦，好乖哦，啊啊，生病前有这么乖吗？没有， 没有啊。我太太就在上帝面前，在我面前就好，我赦免你。我说好，那我们来彼此认罪，好，互相代求。好，你愿意赦免他，我们就彼此代祷。这是根据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好，我就请太太你来为你的先生祝福祷告吧。好，我说很好，你们现在都回到基督里了，好，认罪了，也愿意悔改了，从现在开始不可以再暴力了，哈，回到基督里，我们奉耶稣名斥责这个耳鸣背后的死亡权势跟失眠背后的死亡权势，奉主的名离开。我就带他一句一句的祷告，那天祷告完之后，他回家，他的耳鸣跟失眠完全得医治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个礼拜以后，那个太太传简讯给我，传道，我好感谢上帝，好，他医治我的先生，更棒的是他赐给我一个新的丈夫。哈利路亚啊，好多久不知道了。哦，嗯，不知道哈，嘿，也够欢迎不哈，我不晓得，但是那个弟兄他学到功课了。所以我们看到乃曼他得到医治，他从苦境转回，第二个关键就是他愿意谦卑的听他太太的意见。好，接下来我们看他带着一大堆的礼物就去到了以利沙所在的那个地方。好，第三个关键人物是什么呢？关键的因素就是他的仆人，他的仆人乃曼基本上他在这个时候他是谦卑的，以前有没有谦卑我们不管，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他是谦卑的，不只是对他的太太，也对他身边的人他是谦卑的。从哪里看得出来？以色列王写信去通知，不是，说错了，乃曼，我是公司亚兰王写信去通知以色列王，吩咐他要医治乃曼。好，这个乃曼并没有仗着他的权势直奔以色列王宫哦，他不是跑到以色列王宫翘着脚宣以利沙过来，没有，他没有这样哦，他没有到王宫去用权势叫以利沙过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你告诉我会有什么后果？你知道那个列王记下还有一个故事啊，以色列王吩咐人去抓以利沙，有没有啊？王吩咐你下来啊，他怎么说？我如果是先知，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你们，轰！结果五十夫长跟五十个人全部都怎么样？烧死。以利沙这个先知哈，哇塞，很有骨气哈。当时还好，乃曼他是很谦卑的，驾着马车，然后到什么地方呢？到以利沙他的家，自己亲自下马车，走到以利沙家的门口，怎么样？叩叩叩，够谦卑吧？哎。一个国家的大将军等于是今天的什么什么官阶啊，国防部长，哎，国防部长之尊到你家门口给你叩门，哎，以利沙你也知道他要来，你应该怎么办？哎，至少出来迎接一下嘛，好，请他进去坐一坐，倒杯水给他喝嘛，哎，有没有？没有，哎，没有，他居然派一个传令啊，有没有名字？名字也没有，一个传令出来，哎，将军你好，我主人要转告你一件事情，啊，你现在到约旦河，好，去浸泡七次，沐浴七回，就是那个原文是浸泡，浸泡七次，你就一定会痊愈的，祝你顺利，再见，啪！伊丽莎不是那个乃曼，他气昏了，你知道吗？他很震惊，然后接下来他回过神来说，啊，就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子？我这么有诚意来找你。乃曼以前在亚兰的地方，你要知道亚兰是拜偶像的地方，他一定拜过一大堆的神，找过一大堆的庙，找过一大堆的祭司帮他做法。每一个他所去的庙，那些祭司一定是怎么样？很大阵仗，设立祭坛，然后请乐队，请那个合唱团诗班，然后一定做法念咒，哇，很华丽。一定是这样子，因为他是谁？ 大将军啊，哦，你居然啊，连在我身上摇个手也没有，念个咒也没有啊，叫一个小喽啰出来跟我讲，哎，我这一车的礼物本来是要给你的呢，我是这么的重看你，你藐视我，你藐视我，啊，藐视我是大麻风病人是不是？你知道他的自尊心受伤了。他自尊心受伤，而事实上我相信也是上帝透过以利沙不出来见他，要考验你这个人是真的谦卑还是假的谦卑。阿们啊，你要知道有些人的谦卑是装出来的，他只是在困境的时候他装得很谦卑，他其实他一点都不谦卑。耶稣是谦卑的最好的榜样，至高者君王，可是他怎么说，哦，他说哈，哦，人只靠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有看见父做子才能做。你有没有听到？谦卑的人是懂得把尊荣、把功劳归给别人。骄傲的人是我今天所有的成就都是谁的功劳？因为我很勤劳，因为我很聪明，因为我反应快，因为我很会做人，所以我今天成功，我今天赚大钱，功劳都是什么？都是自己的。我这一车的礼物要给你，哎，你知道那车礼物多少钱吗？啊，你算过没有？十他连德的白银，一他连德几公斤？给你猜，一他连德50公斤，大约十他连德多少？500公斤。有没有人做白银买卖？啊，现在一公斤银子多少钱？我查过哈，大约啦，大约20000块。所以500公斤的白银多少钱？1000万哦，1000万哦！天哪，这种谢礼传道还没有收过呢。我医治过这么多人，没有收过1000万的礼金啊，谢礼。不止哦，不止哦，不止哦，6000色克勒黄金，色克勒也是重量单位，一色克勒大约是11.5公克，6000色克勒多少公克？算，先算好一点的，赶快。啊，69000公克等于减掉3个0，69公斤，用70公斤算，来，现在的黄金价格一公斤大约是不多了，120万。好，来你算70×120，8400万，再加上刚才白银1000万，总数是9000。吼，哦，有没有诚意？非常有诚意，你居然藐视我，我这么有诚意，你居然还藐视我！来人呐，打道回府！他生气，而且是非常的生气，非常生气。各位，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能够得医治？因为他听了他的仆人的一句话。这时候他的仆人进前来跟他说：“老板，我父啊，主人啊。”如果先知哈，吩咐你去做一件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你就会好。你要不要做？他说：“当然要啊！”啊，意思就是说了，假设说了哈，如果先知吩咐你哈，月底前10天之内，你要攻顶喜马拉雅山，啊，尼泊尔更上去啊。好，上山之后，12点整，晚上12点，洗10分钟冰水澡，啊。泡10分钟，泡完之后，然后呢，1000个交互蹲跳，1000个什么福利挺身，1000个仰卧起坐，做完之后你就可以得医治了。你要不要做？当然做，有什么了不起啊？没问题。那既然这么困难你都肯做，为什么叫你只是去那个地方走几步路浸泡七次，为什么这么简单你不做呢？啊，哇，这个话使他豁然开朗啊，茅塞顿开。我们说这叫做什么？今天的主题叫做转念，叫做转念。乃曼他听了他的仆人的一句话，他就立刻顺从这个合乎真理的信念。你听见上帝的命令，你听见从上帝来的话，你愿意很快的顺从，很快的转念，放弃你本来的想法，放弃你本来的习惯，你的情绪反应，顺从上帝的命令，我们称之叫做 转念。乃曼他转念没有成功，有今天有很多人转念不成功，所以他们还是陷在什么？他们情绪的困境，陷在他们疾病的困境里面。转念，这个太重要了。他的仆人简直就是劝化服侍的榜样啊！那个话叫做智慧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哇！一句话说出来，马上让人辨别出正确的方向。哇！我这个方向是不对的。我如果现在回去的话，你了解，乃曼如果达到回府哈，他等于是把他的大麻风怎么样，也带回亚兰，而且他很有可能一辈子，终其一生都是一个大麻风病患。阿门。你看，一念之间，只是这样转念。他的人生以很大的命运的转变，很大的差别。我们看到乃曼，他有他的谦卑，还有他的温柔。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他说：“好，我心柔和，我心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如此，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就必得享安息。”注意，这是很肯定的保证，你必定可以得安息。但是这个应许有没有条件？有两个条件，你要柔和，你要谦卑，像我一样。柔和这个字在加拉太书那个圣灵的果子里面翻成温柔。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耶稣称他自己是温柔呢？我是温柔的。耶稣讲话娘娘腔吗？啊，温柔是指一个人讲话很轻声细语叫做温柔吗？没有，轻声细语讲话的人不一定温柔，他可能心是很刚硬的哦。温柔在圣经的意思就是我不坚持我的想法，我的感觉，我不坚持我的过去的习惯。当上帝的话语显明光照我，看见我的想法习惯是不对的，我愿意怎么样？我愿意放弃。以谁为准？以上帝的话为准。你看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那个一个小时里面的祷告啊，门徒都睡着了，有没有？他一个人在那地方，在那地方挣扎挣扎挣扎。他说什么？他说：“爸爸，我不要结婚你给我的那个太太我不喜欢耶稣的太太是谁？你们不知道耶稣太太是谁吗？啊，不错，你知道了哈。教会就是耶稣的太太，得救者就是耶稣的太太。耶稣想结婚吗？他说：主啊，若是能行的话，请你让这苦杯离开我，跟这些人结婚是一件太苦的差事了，我不要。耶稣不想跟他的教会结婚，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很痛苦啊，他要承受很大的苦难他不要。可是呢，他后面怎么说？但是不要依照我的意思，乃是依照你的意思。讲完之后，我还是不想要，还是不想要。又再讲一次，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三次。后来耶稣他还是顺从天父的旨意。我们称这样的态度叫做温柔，不坚持自己的感觉跟喜好，肉体的喜好，心中的喜好。而是体贴圣灵，体贴神的话语，很单纯的去顺服，这样子的态度我们称它叫做温柔，叫做温柔。当时乃曼之所以能够转念成功，是因为他里面有谦卑，里面有温柔，所以他能转念成功。我说很了不起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仆人竟然敢在这个大将军生气暴怒的时候，他还敢进前来指出他的问题，这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因为我们生活经验里面，我们发现有些人他就算没有在生气，旁边的就不敢跟他讲话了，你知道吗？没有在生气哦，不敢靠近他多说什么，更何况是指出他的错来。为什么会这样子？有些人就是好生气嘛，喜欢发脾气嘛，你跟他讲说你有什么地方不对，指出他一些地方，说他就开始跟你这样反驳，争得脸红脖子粗，我没有，那这种人下次你还会想跟他说什么吗？ 不会想跟他说什么了，那他的问题就永远都在他的身上。劝化服事、博见传道的工作，专门挑人毛病，专门挑人毛病，挑什么？不是我吹毛求疵，我要挑出弟兄姐妹你生命中违反基督命令的心思意念、情绪反应、你的抉择、你的态度，违反基督命令的那些东西，我们称它叫做什么呢？叫做罪。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说，违背律法的就是罪。任何违背上帝命令、低于神标准的那些心思意念、价值观、态度、情绪反应、信念，我们都称它叫做罪。是这个罪使我们收天国的红单，让我们跑到基督外，成为死亡阴间权势可吞吃的对象。注意听，是可吞吃的。当他吞吃你的时候，是百分之百合法，合天国的法。也就是说，上帝看到仇敌吞吃你，把病放在你身上，他只能怎么样，在旁边看，他没有办法帮助你，他手是被绑住的。为什么？因为他不能违背他的公义。阿们。只有一条路你可以得救，就是谦卑的来到他面前，施恩宝座前，奉主耶稣的名，谦卑的承认你的过犯，然后把你的红单交给谁？耶稣的十字架，让耶稣替你承担那个咒诅。咒诅是在你认罪的那一刻，耶稣替你承担。咒诅就是所谓的破除了，然后我再把给撒旦留的地位奉耶稣名夺回来。从今天开始，我悔改，我愿意住在基督里，弃绝过去错误的态度、信念、情绪反应的习惯。乃曼应该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哈，给他的仆人们很大的安全感，以至于他的仆人敢在他盛怒的时候还来跟他说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创造这样的安全感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你的社交场合，在教会生活里面，你要有这样的安全感给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好让你的小组员，好让你的传道人，他有胆量敢来跟你说话，看到你的问题敢来指出你的一些生命中隐藏的问题。请翻到传道书第九章，传道书第九章，传道书第九章第十一节，我们同声开口来读经。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胜。乃曼厉不厉害？有没有力气打仗？啊，有力气打仗，打得赢大麻风吗？打不赢。但是他把握了那个时候他的仆人来跟他说话的那个机会，他瞬间他愿意放弃他自己肉体的情欲跟心中的喜好。那当时他肉体的情欲就是愤怒。有一个姐妹罹患了很严重的头痛，到处看医生看不好，又失眠。她来到台中就是要看医生，找医生看。她的家人就鼓励她说，哎，你要不要跟博进传道约个时间谈一谈啊？那个姐妹就说好，从小在教会长大的，我就问她说，你是为什么会得这个病？通常生病的人大概都知道自己为什么生病了。他说，因为我跟我的婆婆关系不好，我很痛恨她，我很气她。我为什么气她？因为从结婚之前一直到现在，她的婆婆对待她的态度就好像她是一个隐形人。 大家在一起的时候眼睛都不正面看他，都不正眼瞧他，从来不正眼瞧他。我说你婆婆为什么要这么讨厌你？然后说因为她的独生子被我带信耶稣了，就是她丈夫啊。所以她的婆婆痛恨她，你知道吗？你断了我的香火啊，你断了我的香火。民间信仰是很忌讳的，我的未来，我的永生的福祉啊，断送在你手里，那我将来只能做什么？孤魂野鬼啊，拢是你这糟人害，好可恶！所以心里就恨他，跟他之间没有什么好言好语都没有。他说哈，他后来有一次回到他的娘家静养，他的婆婆打电话来，跟他妈妈讲，问候他的媳妇，关心他的媳妇。他一听到是他的婆婆打电话来关心哈，他说他在电话机旁边就整个大爆发，崩溃，开始怒骂他的婆婆。哇！结果从那天开始，他就非常严重的头痛，好，还有失眠。我说哦，姐妹，你想得医治吗？我想啊，太苦了啊，那你必须要先做一件事情。来，弟兄姐妹，他应该做什么？啊，他犯了什么罪？他违背了什么命令？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六节，还有刚刚有姐妹提到不饶恕，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有没有？你们要饶恕70个7次，如果你不愿意饶恕人的话，我天父也照样不饶恕你。然后你会被关到什么地方去？一个不饶恕人的人会被关到哪里？马太福音十八章说他会被关到监牢，交给掌刑的。掌刑的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执行酷刑的人，你会被折磨。所以不饶恕的人呢，他们都通常被什么？被胃痛折磨，被头痛折磨，被失眠折磨，有没有？他们是落在掌刑者的手中。我说好，来来，很简单嘛。刚才弟兄姐妹都诊断的非常的正确哈，一个就是他不饶恕，一个就是他含怒到日落。你们生气不可以犯罪，可以生气，气多久？啊？气3年？气3个月？气三？哦，有人说了哈，把标准答案说出来，气3秒就好了。把这个当作目标，生气可以，怒气是为了叫你厌恶罪恶。怒气这种情绪是上帝创造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恨恶罪恶用的，不是让你放在心里拥抱的。不能当抱枕，啊、哦！怒气必须要停，不要让它伤到你的身体。当怒气开始伤害到你的身体，伤害到你的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说你已经在犯罪了。阿门。啊、哦！所以雅各书说：“哈，凡向弟兄姐妹动怒的，就是什么？你们不知道？凡向弟兄姐妹动怒的，就是杀人的。”你要小心哦，你如果容许某一个人在你的心中，你想到他就愤怒，你一直保留这个对某个人的愤怒，你是犯一个罪，叫做什么？杀人罪。杀人的有永生在他里面吗？没有。各位，你不要轻忽神的警告。好，你如果容许怒气超过3秒钟在你的里面，想到某个人，哇，啊，休息，哦，3分钟，3个小时，糟糕啊，你给撒旦留地步。好，所以我就带这个姐妹，很简单，我说来，我们来祷告，回到基督里5个步骤。第一个步骤，认罪。她认2个罪，一个就是不饶恕的罪，不饶恕她的婆婆；第二个就是她含怒到日落。我就一句一句带她祷告。第二步骤是什么？宣告你刚才所认的罪，上帝都怎么样？赦免了，用耶稣的宝血洗净了。当我带他祷告到这里的时候，他说：“传道，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的头现在怎么都不痛了，我的头怎么都不痛了？哦，是吗？好，继续祷告。等到我们祷告完之后，他的头痛完全好了，哈利路亚。回到家，失眠呢，完全好了，哈利路亚。过了几个月，我带着孩子去脚踏车店修脚踏车，哎，有人喊我，嗯，原来就是他啊。哦”口罩拿下来，哎，原来是你啊！最近好不好？哦，传道很好，哦，都没有再发作了啊，哦！而且哈，哦， 用那个解开叫他走第九章，啊，为不是第九章，说错，第十章，姐妹可以为经痛祷告。他用那个祷告，祷告完之后，他那个多年严重的经痛也完全得医治了。哈利路亚！各位有神的话就立刻去遵守的。耶稣说：“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再说一次，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一节跟二十三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你若渴望耶稣基督在你的困境中向你显现，使你从苦境中转回，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爱耶稣。爱耶稣不是嘴巴说的，不是手举高高高高，哇，举十分钟，举一个小时，那这不等于你爱耶稣。爱耶稣的定义，耶稣讲得清楚，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你只要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没有我的命令那就算了。你只要听见我的命令，我跟你说，凡事谢恩，你就怎么样，单纯的，很单纯的就感谢赞美主。那么你就会经历一个恩典，就是耶稣向你显现，他会彰显那个生命的大能在你的身上。乃曼他做到了，他做到了。他当时听到这个传令说的话，你要了解传令说的话是谁跟他讲的啊？你看不起的这个传令是谁跟他讲那话的？以利沙跟他讲的呢。他来传递的不是建议哦，他来传递的是命令，请你到，先是说请你去约旦河浸泡七次，你就必痊愈啊。他传的是以利沙的命令，以利沙的命令从谁来的？从圣灵来的嘛。所以你抗拒这个你看不起的这个小喽啰的命令，你就是抵挡谁？你就抵挡圣灵啊，那你怎么可能会好？耶稣说，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嘛，不接待我的就是不接待那差我来的嘛。好，乃曼他身为勇士，可是呢他没有办法靠他的力量胜过他身上的大麻风，却因为他很单纯的，非常单纯的，很快速的转念遵行他所领受的上帝的命令，就在那一瞬间他的病就得医治了。哈利路亚。我们最大的困难在哪里？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常常倚靠自己的聪明。箴言第三章第五节，各位弟兄姐妹可能都很熟悉那个经文，他说不要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他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各位，他告诉我们说你要认定他，一切的事情都要认定他。他是谁？他是你刚才唱的那首诗歌，君王。他是主，他是你的家的王，他是你的心思意念的王。他应该是，可是是不是？常常不是。了解吗？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啊！如果你愿意尊他是君王，那你就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小聪明。我们的理性常常会跟神的命令打架，为什么？弟兄姐妹，要凡事谢恩，五秒钟之内就要感谢主，为这件上帝允许发生事感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看不到有什么好处啊？为什么？人好会问为什么。弟兄姐妹啊，当你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请你信任耶稣请你信任他。在那些负面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信任耶稣说，主啊，没有一件事情是超出你的，是在你的意料之外。我相信每一件事发生都是出于你的许可，既然是出于你的许可，我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你的人得益处啊！所以我就感谢你，虽然我现在看不出来为什么你要让这件事情发生，但是我相信一定有好事要发生。阿们。有些人抓住了机会，有些人让机会就过去了。当神的灵跟他说话，当神的灵借着先知跟他说话，当神的灵借着读经的时候跟他说话的时候，那个命令一进到他里面，他却把那个机会就丢掉了。他选择顺从自己过去习惯的想法跟感觉，那个信念，他习惯，他顺从，就把这个机会抛掉了。 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再看一节经文，传道书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同声来读，请。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再读第七节，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第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什么叫做定时？各位，我们看到上帝的创造，哈，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位有定时的神，哈，这里有一个定时的定律，你要遵守这个定时的定律。孩子看电视，你会跟他讲说30分钟，玩电脑，来30分钟就要怎么样，停，站起来活动，眼睛闭起来休息。我们会跟他讲你要定时，这是有人在他旁边当他的定时器。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要有一个什么，要有一个定时器。你要生气可以，要生气多久，哎，转一下多久，1、2、3，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生气3秒钟，忧伤呢，害怕呢，哎，对了，3秒钟。各位，把这当作你的目标吧。从今天开始，把它当作你的目标，你才不会失去上帝要给你转回的机会。从苦境转回，最要紧的是这里要先转回。这里转回了，你的苦境就转回了。有一个弟兄啊，年轻人啊，他每次只要要去上学啊，就开始肚子痛，拉肚子。就开始呕吐，又吐又拉，哇，这个严重了，装的吗？因为不想上学，所以装出来的吗？那也装得太厉害了吧，不可能哈，这是所谓的这个身心症状。那么他的爸爸妈妈就很紧张啊，就想说要请他跟传道谈一谈啊。好，后来这个年轻人来了，我就想说，那你一定有什么压力源啊？学业是压力吗？不是，学业不是压力。好，功课不是压力，那到底是什么压力呢？他说啊，同学，有一个同学很讨厌，这个同学啊，从上学以来哈，就是每一天不找别人，都专找他，专找他吵架，讲话刺激他，作弄他，就是要跟他吵，就是要激怒他，然后两个在吵架，他好像以此为乐啊，每一天固定的。搞到这个年轻的弟兄哦，哇，这是苦不堪言啊，很烦啊，好，忍耐过去了。可是新的学期开始啊，换座位啊，换座位，这个讨厌的同学坐在哪里？坐在他的正后面了。结果他就崩溃了，他崩溃，每次想要去学校，哇，就觉得压力很大，所以就开始出现那种身心的症状。我说，哎呀，弟兄啊，你哈，只要吃上帝的一帖药哈，就会好了，啊！我给他翻一节经文，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跟第七节，天下万物都有什么定时？第七节怎么说？静默有时，言语有时。我说哈，你之所以会得这个病，是因为你在不该说话的时候说话。你在该安静的时候不安静，好，不该说话的时候说话，你看该静默的时候你不静默，你不该言语的时候你言语。这个人哈，你只要不理他就没事，怎么办啊？很简单，把这个经文背起来，放在你的心里。箴言第三章说，得着他的就是得了生命，并且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上帝的话语是医全体的良药，比世界上所有药厂所出的任何最好的药还要好，阿们。来，弟兄， 明天上学的时候哈，那个同学如果再来找你麻烦哈，他一靠近你，你在心里就要开始默想这节经文，用耶稣的方法抵挡试探。经上记着说，啊，静默有时，言语有时。现在是上帝要我静默的时间，我不跟你说话。阿们，就这么简单。经上记着说，静默有时，言语有时。上帝要我现在静默，所以我不跟你讲话。所以他有了这节经文，他的整个心思意念就安定，这叫做平静安稳。以前被他激怒，他的心哈，那个整个情绪是什么？波涛汹涌啊！以赛亚书30:15怎么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平静安稳。所以当他用这个话默想的时候，这个话语就成为他四维的盾牌，心思意念四维的盾牌，保护了他的心思，保护了他的情绪，他的耳朵就好像没听到一样。从那天开始，他的整个呕吐跟腹泻完全得医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过了两个礼拜，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他说哈，那个同学每次来要来弄我，要来跟我讲话，我都不理他，我就一直心里面就默祷宣告这个经文啊。结果他看我完全没有反应，他就去捉弄别人，结果踢到铁板，人家要揍他，好爽哦！我说哈，年轻人，好，不要爽过头哈。箴言说哈，你的仇敌跌倒，你不要高兴，免得上帝哈看到就不喜悦，把怒气从仇敌身上转到你的身上来。所以啊，你爽要爽多久？3秒钟，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学得很快哈。好，不论什么情绪，包括喜乐的情绪，都要有节制；包括喜乐，都要定时。阿们。任何事情、诸事都要有节制，而这个节制就是这里所说的万物都有定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抓住机会，你要抓住机会。每一次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遇到人际的冲突的时候，不管是什么逆境，那都是神给你机会要锻炼你的什么属灵的肌肉，要锻炼你的信心，看你是不是愿意柔和谦卑，能够在最短的时间然后就回转归向基督，归向他的话语，顺服基督，而不是顺服肉体的情欲跟心中的喜好。阿们。当你开始这样操练，今天开始你说，主啊，我从现在开始哈，我要抓住每一个你给我的机会，每一个逆境都是你要我成长的机会。阿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把耶稣基督的柔和和谦卑放在我的里面，赐给我转念的能力。当我有基督的柔和谦卑的时候，我就能够快速的转念，没有基督的柔和谦卑，我就会坚持我里面的感觉，我里面的习惯。阿们。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神机会的风，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当作我们的回应祷告。每一次的生命的转弯处，那些负面的事情都是神恩典的呼召，呼召你更长进。